一线希望。由于雷神父是国际名人，更是抗战英雄，又有中央大员的特别嘱咐，中央医院的医师非常留心而且仔细地检查了雷神父的病体，最后断定他患的是黄疸病，但究竟是胆结石还是毒瘤尚不能确定。不过医生说，如果是石块，搁置还有病愈的希望，如果是毒瘤，搁置一定要死，而且病人体能不能支持手术的折磨。医生表示，动手术只有1%的希望。那么让雷神父动手术还是不动呢？医生说，应该由雷神父亲属来决定，如果要动手术必须签字。对于这个问题，我和王玉三先生意见不一致，他主张应有把握1%的希望给雷神父动手术，我认为不应该冒99%的危险催他立刻去死。王玉三先生性情豪爽而且热忱，也相当急躁，他认为他自幼跟雷神父去比利时留学，而且住在雷神父家中，他爱雷神父如同生父一样，视雷母为祖母，他认为自己与雷神父最亲，应该由他决定是否动手术，而且他立刻就要和医院签字动手术。在我们争执未果的时候，于斌总主教和牛若望神父来了，两位长者也同意我的看法，而且裁定我算是雷神父的亲属。王玉三先生虽然心有不甘，却很恭敬地退让，于是我们大家决定不让雷神父动手术。中央医院的医师们虽然认为雷神父没有什么希望了，但顺应大家的请求，也尽量用尽各种方法来延长他的生命，等待奇迹出现。医生说，最好方法之一是给病人输血，于是大家争着验血，都愿为雷神父输血，特别王玉三先生最热心，他是第一个要求验血型的人。化验的结果，在八位愿捐血的人中，只有我的血与雷神父的最接近，我很荣幸地献给他260cc 血。西医对雷神父的病既然束手无策，我们很自然地又想到请中医来抢救生命，但是依照中央医院的规定，住院病人绝对不可延请中医来诊治，大家再三磋商，为了挽救雷神父这条宝贵的生命，决定蒙蔽医院，暗中请中医以朋友的身份来探望雷神父。当时重庆有不少著名的中医，是由北平、上海、南京各地而来的。牛若望神父认识一位张锡军先生，这位中医学识很好，经验丰富。18日，他在牛神父的陪同下来看病人，照原定计划暗中为雷神父诊脉。张先生为雷神父诊脉后，又向我们详询了病人一个多月来的病况，回到家里开了一剂药方，亲自把药煎好装在瓶内派人送来，病人吃了果然感到精神良好。我们正为雷神父病势稍微转轻而感到高兴的时候，医院当局晓得此事，立刻请我们护送病人离开医院。恰好雷神父另一位留学比利时的学生马寿珍先生在歌乐山开了一个农场，他住的地方距离中央医院很近，自从雷神父住进中央医院后，马先生每天就炖鸡汤来送给他。现在他听说雷神父必须离开医院，立刻请雷神父到他家里去住。马先生的农场相当大，住房也讲究，像个小别墅一样，三房一厅，厨房及卫生设备都很齐全，另有工人住房，庭院布置也很优美，果树成荫，花草飘香，为病人实在是理想的疗养所。 马家人口不多，除他夫妇二人外，只有一个九岁的男孩。他和王玉三先生一样，看雷神父像在生父一样，不止让出一间房，而且把大厅让出作为拜访雷神父的客厅。马家虽有佣人，但马太太如同儿女一样，一定要亲手为雷神父预备饭菜。我和雷神父同住一间屋子，为随时照顾他。另外还从附近私立宽仁医院请了一位特别护士小姐，在白天照顾雷神父。雷神父迁入马府后，蒋委员长又派代表为雷神父请来一位著名的中医师张简斋老先生。两位医师会诊以后，互相交换意见，共同开方。雷神父吃过药后，果然稍有起色，能讲几句话，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不仅我们喜欢非常，两位中医也很高兴，大家对这位垂危的抗战老人再回中条山为中国工作抱有很大的希望。